书的第八章这个地方哈。啊，那在开始分享之前呢，刚大家已经听到了，这个爱心姐妹在通过这个周报来汇报给大家的这个通讯事项，还有带导事项。大家都知道，那个刘牧师他们现在在美国，他们会在7月13号，那个日期会变化，到这里的会是14号，所以会在7月14号回到我们当中来，求这个请弟兄姐妹们通过祷告来，求神加力量给他们，他们真的很辛苦，常常是跑进跑出，当然，神的恩典非常够用，他们没有这个时差的问题。许多人这个出国的都知道，这个时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他们呢，是常常是前一天回来，刚回到东京，第二天就上讲台去讲道，所以神的恩典非常的够用。我们相信神的恩典这次会拖住他们的这个行程，来帮助他们。刚刚也提到了有这个两个报名的事项，大家记得没有？7月的15到17号这个三连休。啊，其中有一天是叫 Uminohi， 是这个是一个祝日，可以是一个红色的日子，所以是这个有了一个三连休。我们有这样的感动，神让我们组织一次这个遇见神营会，在我们的这个营地上，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我之前有幸参加了夏威夷团队的这个遇见神营会，我去帮助他们去料理、去管理这个就是说去接待他们在那个营地上，我也。基本上全程参与了他们的这个营会，非常非常的感谢主，就是在这个3天2夜短短的这个时间当中，他们有许多堂聚会，要去的人要做好准备，是要去参加集会，是要一个集中的一个授课的方式，或者说就集中的有一个祷告的时间，非常的有果效。在这3天2夜当中，许许多多人去的时候，他们的这个脸色可能是这样的，然后走的时候他们全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那个 before after 的那个对比，你可以看得出来，所有的人去到这个3天2夜的这个遇见神营会当中都被改变了，因为他们在那里经历到了神，遇见了神，因为有神的恩膏在当中，神的医治和释放在当中，所以许许多多的这种来自先祖的、来自我们后天的这种捆绑，还有许多的灵里的不自由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疾病也都得到了医治。我们看到有一个人有一个这个女牧师，是一个大概年纪比较大，大概60-70岁的一个日本女牧师，她要参加这次营会，去之前呢，不光是她，有许多的人都遇到了很强的属灵的征战，有这个撒旦会拦阻神的计划。那当时呢，这个女牧师呢，她在从横滨来到前往东京的这个路上呢，就遇到了车祸。我跟一部分人报告过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在遇到车祸之后呢，这个女牧师她把这个腿就受伤了，所以她来到去到山上那个营地的时候，当时走路是一瘸一拐的，然后觉得非常大的征战，他们的车也撞坏了，然后送郊游这被拖走，然后是用一个其他的方式去到那个山上。可是就在第二天的这个聚会当中呢，就在祷告当中，后来他的腿就被神触摸就医治了，所以他可以很轻松的就可以走路。然后我们就拍了一段视频，就拍了一个 before after， 说你之前是怎么样的，你来的时候是怎么走的，他就哦我是这样走的，然后你现在呢，他说我现在是这样走的，然后做了一个对比，哇非常的感谢主。所以在这次营会当中，我们相信如果你参加的话，也会领受到同样的这个神的祝福。阿们。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加，我们人数不会特别的多，大概只要满差不多12个人我们就可以上去，我们也大概不会设定超过20个人，所以请大家抓紧这个机会，然后来找我来报名。另外一个报名是8月的夏令会，春令会的人数特别的多，是大概我们在一再的到最后说啊，大家不要再报了，因为已经满了，还是有很多人在报。如果我们不加以限制的，最终恐怕我们订了一台大巴车，再加上我们的小车2台都不够用的，因为到最后差不多要突破快要80，加上小孩子要突破80个人，我们那个山上总共才可以住60个人，大家都知道。所以后面都是妈妈和小孩子一起睡的。那这次呢，我们希望大家早一点报名，然后报名之后呢，就可以。这次找那个文斯不在是不是？隋文斯弟兄是这次夏令会的营长，请大家报名找他。那下午他会过来。这个报名如果在这个7月底以前哈，就是这个月7月底以前报名的话，我们照例还是会有1000块的这个优惠给大家。就是营会费是4天3夜，是很长，包括所有的食宿，还有这个交通费 等等所有的费用都在当中。如果在七月底前报的话，只要12,500日币哈，非常的低的一个价格。其实感谢主，这个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那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信息是叫做容神一人啊。那这个题目听起来比较大，但是呢相信在听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从中领受到神有给我们特别的一个信息。那今天分享给大家这个信息要讲的是所有我们基督徒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的一个出发点，就是我们应该抱着怎样的一种这个目的和态度来做每一件事情。我们要透过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刚刚已经读到了哥林多前书的第八章还有第十章的一部分，我们背诵第十章的24和31节，那刚好就是这个一个是容神，一个是义人。我们过后会讲到。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哈利路亚，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你又与我们同在，召聚你的儿女，我们带着欢喜快乐的心，阿爸，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知道主啊，你是赐重要的各样的恩典给我们的神，你是不斥责人的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就是大胆的向你张口，你就为我们充满。主啊，让我们今天来仰望你，从你要领受我们属灵的粮食的时候，阿爸父神，我们祈求你，主啊，透过仆人的口，也透过主你的话语，主啊，来将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这个属灵的粮食赐给我们。今天我们把这个信息交在主的手中，愿主来对我们说话，开我们的心窍，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眼睛，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好，刚才我们读到了第八章哈，这里面讲到的是一个这个祭肉的问题。什么叫祭肉？可能是跟我们生活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们一种特别无缘的东西，是不是？什么叫祭肉？或许生活在这个乡下生活过的人会知道，这个像你所拜的这个偶像或神去献东西的时候会献一些肉，是不是有这个祭肉的问题？那这边呢，哥林多这个城市同样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从这个献祭肉的问题，透过保罗所教导的，我们要看的是我们如何要做一个容神然后义人的基督徒。 OK， 先讲一下这个背景好了，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哥林多首先它是一个城市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如果你翻圣经后面的话，你会看到它在圣经当中那个地图当中的位置是哪一块，大家知不知道它是在哪个位置上？就是它在这个亚该亚，大家知道亚该亚这个地方吗？亚该亚其实是后来就是原来的那个就是希腊的那个半岛，大家知不知道？如果你翻的话会知道，这个哥林多呢是在这个半岛上面的一个港口城市，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那这个地方呢像许多其他地方一样，也是在初代就建立了一个教会。那它是在保罗的第二次的宣教旅行当中所建立的。关于它的背景详细的记录在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我们可以看一下啊。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哈，这个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的时候呢，这个使徒保罗在雅典传了福音。但是呢其实透过后来的史料的记载呢，在雅典其实没有建立起一个教会来，很可惜。所以你会看到这个雅典，包括雅典和哥林多，大家都知道是希腊人的城市，对不对？那希腊人呢，他们有这种很高的学识在当中，所以呢这些人当时相对来说这个尤其在雅典呢，当时那种保留的传统，那种文化的传统，这个阻碍非常的强，所以信耶稣的人比较少，没有建立起这个神的教会来。在这个十八章的时候呢，这个哥林多的教会却建立起了一个教会。这个城市呢有大概一多半都是这个奴隶，另外一部分是自由人。当时这个罗马的大城市都是这种比例哈，基本上就是可能一半或以上的人都是这个没有自由的人，都是奴隶，就是一些外邦的人。然后呢，这个十八章我们读一下第一节到第十七节，翻到的话我们齐声读一下哈，来，一二三。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居拉，他。 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就近带着西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广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到加流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说，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保罗刚要开口，加流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我理当耐性听你们，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就把他们撵出公堂，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打他，这些事加流都不管。OK， 那后面他已经往这个叙利亚去了，到了别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在哥林多使徒保罗建立了哥林多教会，这是他的开始。所以保罗呢是这个教会的属于在这个属灵的父母这样的一个位分上面哈，他是一个非常有地位的一个人。那这个教会呢在这个地方保罗停留了有一年半的时间，是一年零六个月，大家看到啊，有一年半的时间，这个在保罗当时的宣教的旅行当中占到了其实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他在一个地方停留一年半不是很多见的，所以呢就借着这一年半的时间，保罗就为这个哥林多教会打下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所以你会看到哥林多人他们对这个信仰的这些根基的问题，他们的学识知识他们的这些属灵恩赐都非常的多。那这是一个当时的一个背景。但是呢这个哥林多的教会虽然是一个繁华的大城市，但是它充满了别的许多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是有一个拜偶像极为兴盛的一个城市。在这个使徒行传十七章，大家已经看到，在雅典就是同样的属于希腊的这样一个城市里，是满城都是偶像。所以当保罗看到这些偶像的时候，他心里开始焦急，或者是一种那种来自一种义愤，是一种愤怒，然后他开始向这些希腊人传讲福音。这个哥林多同样也是希腊的一个大城市，它是亚该亚地区的一个大城市，可以想象当时呢这个它和雅典的光景是比较相似的。那事实上呢他们对偶像崇拜是相当的狂热，而且呢大家要了解另外一点，那就是当时的他们这种偶像崇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的单纯，只是 OK 给某一个石雕的或木塑的偶像烧柱香然后跪拜而已，他们还伴随着许许多多这种男女之间性的问题、淫乱的问题也在掺和在当中。当时在格林多这个城市里大约生活着就数以千计的这个妙计在当中。大家都知道妙计这个概念，妙计就是用日语讲属于这种神殿娼妇啊，神殿娼妇就是在神殿当中专门为这个来访的人提供这个性方面的这种服务的这些女人，她们叫做神殿娼妇，叫妙计。那这个呢它是成为了拜偶像的这个环节当中的一部分，它是其中的一部分，就是通过人和这个妙计的这种交合的关系带来了这种所谓的他们的这种神的祝福。那这是一种非常非常邪恶的非常淫乱的一种一个属灵的状况，可以说在哥林多。所以当时大家都用这个哥林多都成为了一个淫乱的代名词。如果他有人会说这个人怎么跟哥林多人似的，这样一个说法就表明了说你怎么这么的有那种淫乱的方面，所以这个哥林多已经成为一个淫乱的代名词，非常的混乱。 OK， 那在这段经文里保罗提到了这个 祭过偶像的肉，我们就叫祭肉哈，祭过偶像的物，我们一般都知道它是肉，一般都是肉来的。所以这里这是我们需要今天来关注的一个关键词，就是这个祭物或者叫祭肉。他们呢，这个拜偶像结束之后呢，会吃这个祭肉，就跟我们的爱宴呢是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哈，他们会边吃边交通。然后呢，所以呢，这个吃祭偶像的肉也被视作是什么祭偶像的这个活动的一种延续在当中。这个吃不吃祭偶像的肉，对我们来说可能你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比如说今天你要不要吃祭偶像的肉，我们第一个我们觉得这个绝对不可以妥协，因为我们有理由。第一个，首先我们基督徒不会去神庙那些地方，比如说我们生活在日本，比如日本有很多的神社，对不对？我们不会，一般来说我相信大家不会去神社去吃神社里面的东西。首先神社里面有没有鸡肉的还是另外一回事，就是说我们没有这样的习惯，更没有这样的义务要去那个地方去，自然我们就不会涉及到要不要吃那里的东西这样一个问题。另外呢，就算我们要吃，我们可以去我们的寺帕去买，对不对？你吃肉不用去跑到神社去求肉去，旁边很多的周边就有很多的这个，你可以去寺帕去买到这个你想要的肉。所以这是我们一个难点，让不容易去理解为什么这个祭肉会成为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可是呢，对当时这个第一世纪的刚信主的这些哥林多人来讲，问题就完全不同了。他们的难处呢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跟我们相对的，当时呢这种在庙里或者在这种神殿中，他们这种相关的拜偶像的场所吃饭交通是他们的一种生活习惯和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换句话说，它是一个社会礼仪中的一个不可分解的一环。如果你脱离开这个神庙中的这个宴席，脱离开他们这种一起去吃这种拜偶像的肉的这样一个活动的话，就等于你从这种社交的圈子当中被隔绝出来了。大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它和我们现在完全不一样。然后呢，对于这个低层的人来说，这还是一个很大的诱惑。什么诱惑呢？那就是肉是一个诱惑。当时哥林多虽然是一个大城市，但是很多的人是很穷苦的，他们呢是常年是吃不到肉的。我跟大家讲，大家一脸茫然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想吃这个肉，因为我们大家可能都常常吃，不觉得很稀奇。他们那些人，对他们来说，这个肉是一种求之而不得的一个东西。那他们平时这个都吃什么哈？就是照着这个记录，他们平时吃的都是日常的食谱是麦粉 ，OK， 可能是大麦粉，说不定还有橄榄，还有一点酒，然后顶多是有点鱼作为配菜，听起来也不错，是不是？但是呢，这些人呢，平时他们是没有肉吃的，只有到那种逢年过节就大节日的时候才可以吃得到。所以当时有一种很奇怪的说法，就笑话古希腊人，他们吃东西比较单调。他们就是说，一般每天的晚餐有两道菜，第一道菜是粥，第二道菜也是粥，就是每天晚上都是粥看样子。所以吃的非常的少，就是这个肉啊吃的非常的少。然后你如果不去这个他们的神殿当中或者庙当中跟他们一起坐席去吃这个拜过偶像的肉的话 ，OK， 那说我不去，那我要去市场上去买。OK， 你可以去买，但是呢，当时有一个问题，你买到的肉说不定已经是拜过偶像了。这个问题是源自什么地方呢？就是当时他们的肉献过之后呢，一部分会给这个祭司的，他们也有他们的祭司，一部分的肉会归给他们的祭司，另外一部分人会由这个这个献祭者拿回去。那这个给祭司的肉非常的多的时候怎么样？这个祭司显然吃不完，他们会把绝大多数的肉，一般的做法是卖到这个市场上去，然后呢得一些钱，他们会把这个肉卖出去。所以你在市场要去买的话，你很难去分辨我买的这块肉是不是已经拜过外邦的偶像了。这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难的一个场景，一些刚刚信主的基督徒来说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环境，就是很难避免触碰到这个拜偶像的肉。 OK， 那现在呢，保罗在这提到一个问题，他在这个第八章讲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他上来呢讲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这个论道既有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他提到知识这个概念，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词，我们要看它。然后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这是我们要看的一个非常一个重点的一个问题哈。第一个关于这个知识，关于这个知识呢，我们一会儿再看。那现在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背景，那现在问题来了，作为基督徒是要不要或者能不能去吃这些肉，这是我们要看的一个问题。那过去有拜偶像的经历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哈，我们中国这个拜偶像的这种习惯当中呢，也有给偶像献祭的习惯，可能是献别的东西，也可能是献肉。像我小的时候呢，我也很无知的时候，我也是一个拜偶像的人，当然我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去拜的，因为我当时不是为了讨这个偶像的喜悦，而是讨我奶奶的喜悦。我奶奶是一个属于就是在我们老家那个地方属于这种信仰方面的精神领袖的那样一个人物哈，他就属于那种管那种，他那个乡下都有那种庙，大家都知道，他属于那种庙里的一个很小的庙，就是什么事情都要经由他，比如说好，我们要去求什么事情，然后那跟我们一起去拜，一起去那个烧香或烧什么纸啊，或者献一些东西，然后奶奶跟着去，所以他是一个这样的一种比较这个在偶像崇拜上都非常热心的一个人。我当时为了讨他的喜悦，就跟着他一起去拜偶像。我们当时的习惯也是，比如说过年我们会南方弟兄姐妹会一般不吃饺子，我们会吃饺子，但是吃之前我们都知道，从小就知道有一个规矩，第一个要什么，自己先不能吃，也先要拿过去献给那个所谓的神明，当然不止一个了，井那边有井神，对不对？那个仓库里有仓神，然后门那边有门神，不得了的各种各样的神，然后每一个地方都要献一碗饺子，然后献的时候我都要跪下来，都要叩拜的。那我当时是不了解当中的意义，每次我奶奶在旁边的话，我就会叩得比较虔诚一点，然后讨她的喜欢，这是很无知的时候做了一些拜偶像的事情。这种所以大家知道这个给偶像献东西也是一个在我们身边可以略微通过我们的习惯去联想到的，有可以得到一定的了解。在日本呢，比如说我们讲另外一个问题哈，一个例子，这个问题呢在日本可能不是一个问题，可能但是在中国和其他欧美国家就是一个问题。这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比如说这个穆斯林吃的东西，大家都知道吗？穆斯林吃的食品被称为什么食品呢？清真食品，是不是？大家知道这清真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它属于这种这个清真食品，或者称为这个 halal 这个食品，它是称为这个原意是什么？是这个就是合法的，被经过允许的，可以吃的东西。那照的这个律法呢，是照着这个伊斯兰教的教规定下来的。那这些食品呢，大家不要以为它是一个普普通通，就是好像我们市面上看到的一样，就是随便这个来源都是哪里都有的。他们的这种能被称为这个清真食品，可以供这个穆斯林安全食用的，都是要达到一定的条件才可以的。比如说第一个条件，他们都是要，其中有一个在宰杀的时候，他要找这个专人有资格的人，一般就是在中国的就是阿訇，那些阿訇就是说教导教义的，然后主持这些仪式的人，他叫阿訇，找这些阿訇来宰杀，他是要向他们这个阿拉去祷告的。所以呢，向他们已经，所以你会看到这个牲口宰杀的时候，他已经是什么？已经是拜过神了，他不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东西。然后呢，还有其他的许许多多的，包括一定要割喉放血，放干净血之后才可以等等，必须要吃当天的等等，所以有很多的规矩在当中。就是说我想我们当中很多的人中国大陆的人也会有，然后呢比如说马来西亚弟兄姐妹也知道，马来西亚是一个基本是一个回教国家，所以也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你很难避免说我完全没有吃过这些肉，所以仔细想想的话，我们身边也存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问大家，我们如果吃了这个清真食品，我们会怎么样？有没有人吃过？没有人吃过清真食品吗？吃过，吃过的举手。吃过的举手。哦，谢谢。好，比较意外啊，原来很多一部分人没有吃过清真食品。就是说，大家的那个，你有没有人吃过兰州拉面的？哎，兰州拉面也是清真食品，知不知道？所以你去到那个店里，你无论是吃他的拉面也好，或者是他的炒面也好，还是吃他的什么 牛肉也好，全都是清真食品的。大家不要以为只有这个生肉是清真食品，所以我相信很多的人都已经吃过这种食品了。那我们吃了会怎么样？会不会就是说，好像那种有灵的东西一下就影响到我，影响了我的信仰，我的灵性有没有？有没有这么严重？没有吧，师傅，大家可以坐在这里，其实有啊，是。所以大家都知道吃了没有什么影响对我们，我们是有这方面的知识的，我们知道，因为我们基督徒知道神所造的这个凡神所造的，如果凭着感谢去领受的话都是好的。那当然我们除了血以那个动物的血以外，我们是不吃血的，血以外我们都是知道它是好的。事实上呢，不光是我们知道这个知识，有这个知识，知道基督徒是自由的。当时的哥林多的人，许多的人也都有这方面的知识，他们也知道这个哪方面知识呢？就是第八章的第四节开始啊，我们看他说，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他，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阿门。所以这是我们都有的一个知识，所以偶像算不得什么，基督徒是自由的，这是我们都知道的。所以我们吃也可以，不吃也可以，不要因为我今天讲了以后，你回国之后不要去那个清真的地方去吃饭，可以去的，没有关系。那我们今天要讲的问题是什么？这个知识呢是不够的。为什么不够呢？因为保罗讲了一段，这里讲了一句非常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他在这个第二节说到哈，他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这是在讲什么？我们听了有一点绕哈。保罗在说什么意思呢？如果有人认为他是知道点什么，但是照着他当知道的，他还是不知道。保罗是讲什么？现在这些人呢，自以为我已有这方面知识的这些人呢，你们的知识是什么？是不够的，是不够的，它是很有限的。他讲到的这个问题就是知识让人自高自大，这在第一集就提到了。所以单有知识呢，容易让人自高自大，并它并不是完全的。其实恐怕这个哥林多人的知识，我基本可以断言，其实超出了你我所有的很多人的这个知识。他们在当时虽然是古代，但是他们的那个学识方面的造诣，他们那种积淀是已经非常深厚的。所以希腊人的对知识的那种追求是一种极其狂热的追求。他们就是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保罗在跟他们辩论的时候，当时是有好几派的这个哲学的那些学士们跟他一起辩论，他们都是常年会定期的花很长的时间聚在一起去商讨这个学问，去研究学问，互相切磋。他们对这个东西是一种很狂热的追求，甚至在信仰方面都出现了很多的这种这个来自希腊文化这方面的影响，带人很多都带到了异端上面去。所以你看后面这个文章，保罗常常是在为真理而辩护。那其中就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这种中文叫怎么讲，日文叫 Gnosis 主义，就是这个就是知识的意思。他是把这个知识推崇为至高，这个真的知识如果你一旦得到的话，你可以靠着你的知识达到最高的存在，就是神，可以到神那里。所以他是推崇这个知识到一个程度，就是说我们的信仰甚至都是建立在所谓的真正的知识上面去。那但是他们即使是这样有学问的这个希腊人、哥林多人，保罗说你们的这个知识还是不够的。我们在日本会经历到类似的情况，日本人是一个非常求知欲非常强的一个民族。你会在电车上看到许多的人是什么，其实在当然现在是进入到一个智能手机的时代了，很多日本也在都是在滑手机，但是很多人还是非常喜欢看那个签字印刷的东西，打开一本书他会在看。但是在其他的国家没有，大概很少像日本这样的这么爱这样读书的一个，他们也有很高的一个文化教育的水平，平均来说是远远超出我们的其实。但是我们要知道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属人的这种知识呢，往往呢它是这个越多就越不容易让人信主，这是一个我说的比较朴素的一个概念，大家都能领受哈。所以这个知识被推崇的时候，对人信主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如果你看如今这个 教会的复兴在哪里复兴，你再看这个统计的话，你会知道真正这个如今这个信仰复兴的地方都是怎么，其实所谓的第三世纪。那这样第三世纪在如今很少被用，因为它带有一些歧视的色彩。但是我们知道第三世界指的是这种是这个发展中的国家。如果你看的话，最大的复兴尤其是这个五旬节运动有灵恩的这个教会，多数都出现在南美、非洲，还出现在亚洲。已经它的中心就是宣教的中心重点或者复兴的中心已经不在欧洲，不在北美洲，不在那些传统的所谓的基督教圈，已经移到了这个所谓的第三世界发展中的国家。这些人的地方呢，他们的教育水准、文化水平其实相对来说都是什么很低的，但是呢他们没有这种属人的知识的带来一种很大的拦阻，许多的人非常单纯的有这样一颗心就信主了。耶稣也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是在马太福音的5:3，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提到的。 OK， 所以知识它的确是容易叫人自高自大的，人们普遍有了知识呢就开始卖弄，喜欢卖弄，对不对？如果你在大学上过学的话，你会知道你的教授其实很多的人或许他就是一个喜欢卖弄知识的人。我们在这里讲老师不太好，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有很多老师是这样的，他的那种教导欲非常的强，你可能问一句他打10句或打100句，或者他那种感觉就是哎呀我知道什么但是你不知道。这不光是教授的问题，很多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如果你面对一个比你更无知的人，我们常常是一种这样一种态度，就是那我知道但是你是不知道的， OK， 你来问我我就告诉你，我们是这种的一种心态，是要炫耀。所以知识会容易让人自高自大，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在一些不懂的人面前呢引起他们的注意，创造机会来炫耀我们的知识。有这样的经历没有？创造出机会来也要炫耀我们的知识，所以要小心。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会绊倒人，就是在这里出现的这个所谓吃鸡肉的这个问题上。但是同样的，为什么这个吃鸡肉会绊倒人？我们刚才讲了，本来这个吃这个肉呢，我们都知道吃了也不会怎么样，不吃也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很多的当时哥林多的人，就因为他们有这个知识，他们就毫无顾忌的在所有的人眼前吃这个鸡肉，他是毫无顾忌的。但是呢，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种不懂的人会以为他们吃这个祭过偶像的肉呢，就是拜偶像的一部分。他们正在拜偶像，这是很多人映在别人的眼中的一个场景，就是他们还在拜偶像，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他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OK， 这个吃喝祭物代表的是吃喝的人什么和这个祭拜的对象有了一种相交的关系在当中，所以。我们有再说和我们领圣餐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他们是一种有一个相似性，但是呢不完全一样。我们没有要亵渎神的意思，他是领的，我们领的饼呢象征的是我们主耶稣为我们破碎的身体，然后呢这个杯呢是主耶稣什么为我们流出来的宝血。所以主耶稣说什么，让我们吃他的身体喝他的血，就是吃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我们是与他有份的，我们就在基督上是有份的，所以呢是和主有一种相交的关系。那这种呢它有一个横向的连接，还有一个纵向的连接，就是统领这一个身体的，或者放在这个拜偶像的这个事情上，他们是统领的比如说这一块肉或者是这一次的鸡肉，他们一起来分着吃掉，然后呢就说明他们横向的这拜偶像人之间有一种横向的相交，他们和他们的神和他们的偶像之间也有一种相交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是通过吃这个祭物或祭肉，就带来一种其实是他们所表达的就是说他们还在敬拜这个偶像。那不懂的人呢，看到这个正在吃祭偶像的基督徒的话，他们会跌倒的。大家明白他们为什么跌倒 ？OK。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就是他们已经拜偶像非常久了，大家知道他是刚刚才得救，时间不是特别长，他们还没有一个足够的一个成熟的认识，他们已经有了他们自己一个习惯的思维方式。那这种对信仰的认知还不够成熟的，保罗称他们为这种信心软弱的人。他们有这种信心软弱的人，他们看到这个基督徒在吃这个肉的时候，他们会想，哦，原来做基督徒的同时还可以拜原来的偶像啊，他们会是这样去想。 你可能没有想那么多，他说我只是在吃肉而已，我吃了也无所谓，不吃也无所谓。但是其他的一部分人会看到的，他们会想到，原来你可以又做基督徒，又可以做同时做拜偶像的人，映在他们眼中的是这样一个事实。然后他就开始什么，如果胆子小的人，他会陷入一种极大的一种困惑当中，他们会不明白，本来教导我们是不可以拜其他的偶像，只有一位神，为什么还可以同时拜其他的偶像？胆子小的人会困惑，如果胆子大的人，可能他会去放胆去同样跟他们一起去吃这个东西，但是他们吃的时候这个心态就不一样了，他们没有知识，所以他们认为我们还可以去拜我们的偶像，所以他在用这种心态去吃这个祭偶像的肉。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又回到原来拜偶像这个罪的当中，这就叫他们沉沦了，这是保罗所说的。所以我们思想一下，我们自己有没有在初信主或者还没有信主的，就是说那种信心软弱或没有这方面知识的人的面前炫耀过我们自己的这方面所谓的知识？我们有知识是好的，但是我们有没有炫耀过我们的知识？比如举个例子，比如说纹身这个例子哈，大家都已经知道纹身它已经很普遍很流行的一个东西了，它不已经不是是这种亚库萨黑社会还有这种不良少年的一个特有的专利了。但是呢，很多人看来这仍然和这种什么和叛逆还有不良连接在一起，很多人不了解这一点。 OK， 但是如果你明知道这样的话还故意纹身，然后还时不时的就装作不经意间，还是想露出来的那种感觉，还不经意间装作不经意间露出来，好像在说你怎么不问问我，你们基督徒怎么也可以纹身呢，这么奇怪，就没有人问我呢，就那种，然后就故意可能装得不经意间把它露出来等等，我讲的是一个假设的一个场景，不一定有这样的事情啊，也不是具体的指谁。那这种人呢，有的时候他会带着一种要故意要炫耀自己知识的这种心态去表现他自己，他们没有顾及到的是身边有一大群人其实还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会造成误解，这个误解的产生的结果非常的严重，刚我们看到是会让人带人进入到这个罪的当中，是失去救恩的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比如说这个喝酒也是另外一个例子哈，我们都知道圣经是它是没有说禁止我们喝酒，但是呢说告诉我们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我们是绝对不能醉酒的。但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做到的是，就是我们怕我们喝醉，我们干脆就不要喝，这是非常好的。那很多教会也是禁止会有去饮酒的，我们还没有严格到这个地步，只是呢会告诉大家不可以醉酒，照着圣经里讲的，然后呢，但是呢，很多人他把这个喝酒还看作是一种等同于这种纵欲哈，等同于一种放纵私欲的一种行为，在他们看来的这个喝酒的一个概念和你看来的喝酒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最怕的是我们基督徒喝完之后还不算，还拍个照片发到朋友圈里去给大家看，是不是？然后今天喝什么了？今天心情不错，小酌了几杯，然后那个照片又拿了一个这样的，这个是不好的。为什么？我不是说我们严格到说你滴酒不可以，滴酒不沾，必须要完全禁酒。当然禁止不喝是最好的，但是呢，我们还没有严格到这种程度，说让大家去不喝。但是不要去炫耀这个东西，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看。看的人当中，不是所有的人都以你这样的知识，你认为喝酒是圣经说了，我们不是不醉酒就好了，怎么样？但是呢，其他人看来或许说，哇，原来基督徒可以放纵自己的私生活，他会有一个很夸大的一个去展开他的这个思维哈，就是会想的比较夸张一点，这个是你没有办法去避免的，所以这同样的是一个，这也有可能会引起看的人在信仰上面去跌跤。在这个绊倒人的这个事情上，圣经有非常非常严格的教导。如果你看的话，在马太福音的17章，这个主耶稣他这样的教导他的门徒，小心说他是不要绊倒人。在马太福音十七章这个第六节，一直到这个下面的第九节，他是这样写的，他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倘若你一只手或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 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剜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所以你会看到叫人跌倒是因为什么？使人在这种真道上迷失，他陷入一种困惑当中，失去了救恩，或者重新回到他的罪中，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跌倒呢，就是什么？我们会让人感受到一种冷落，或者是来自基督徒的论断，这也是我们要常常避免的，都是涉及到人的救恩问题的。炫耀知识是不好的，炫耀知识只有小孩子才会做，是不是？喜欢炫耀的人其实都有这方面的特质啊，大家注意我在讲什么。炫耀是一种小孩子特有的一个特质，小孩子是很喜欢炫耀的。小孩子他会，当然他的想法非常天真，他希望你去关注他，所以他有一个小小的东西之后，他会走到你跟前来。原来我们教会有小朋友，一个小女孩很可爱，突然有一天拿了一个小手帕，他就那样特别走到我跟前来，一句话都不说，就在那里这样的。我一看就看明白了，他是要炫耀他啊！你看我有一块这个手帕多好看！哎，我当时就是肯定就顺他，哎呦，我说真好看这个手帕哈！一讲完之后，哎呀，那个表情就变了，好高兴。小孩子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基督徒做了很多年基督徒，还是常常去炫耀我们的知识，或者炫耀其他的我们的恩赐啊等等的话，就不是一个很成熟的表现，是我们要去避免的。这个其实，所以我们讲到，不只是我们的这个知识会引起自高自大，我们的恩赐，我们的其他的才能也会引起我们的自高自大。我们所有的一切的东西都有可能引起我们的自高自大，那这都有可能会带来别人绊脚的可能性。其中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什么？我们的爱是不够的。所以保罗讲到说，唯有爱心可以造就人。这些哥林多人是有很多的知识恩赐都没有错，但是呢，他们缺少的就是爱，是他们不懂爱是什么。所以保罗后面花很长的时间讲这个关于爱的问题。我们就是有的时候是没有爱，有的时候是不懂得怎么去表达出我们的爱来。所以说，无论是你有多少属灵的恩赐，还有在某些领域有许许多多恩赐的弟兄或姐妹，千万不要以一种就是居高临下的态度去对待看似不如你的人。 OK， 无论是教会内的还是教会外的，因为都是领受来的。哥林多前书的4:7告诉我们说什么？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这句话让我们去领受所有的，我们这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就是我们领受的，就不是你的。我们没有这样的资格或权利拿着这些东西去炫耀。我在前一阵子在探访一个生病的姐妹的时候，我从她口里听到了一个让我非常扎心的一段话。那个姐妹就告诉我说，许多的弟兄姐妹常常来看我，来鼓励我。她说我相信大家都是好心，他们都是爱我的。我常年卧病在床不能动，但是他们来的时候，其中有一部分弟兄姐妹，他们来每次带给我不是一种安慰，而是一种极大的一种压力。我当时不太理解他在讲什么。他给我讲，有一些弟兄姐妹走到他的跟前，就跟他这样说，他说某某姐妹，你要有信心，神一定会医治你的。然后下次他再来的时候，那姐妹就说，我还没有得到医治。所以每次那个人再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一种被审判，觉得自己我的信心是不是不够，或者是每次我能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有压力，压力非常的大。他说其实我真正想听到这句话是说，无论你的环境怎么样，无论你的处境怎么样，神都是爱你的。我只想听到这句话，但是我不想听到是别人说你一定要有信心，神一定会医治你的。这看似是一个鼓励，其实呢带给这个当事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所以我们要明白，就算我们有爱的话，如何去表达我们的爱心也是要注意的。凡事就是不能给人下绊脚的东西，下绊脚石，不可以让人去绊倒的。保罗讲到了 知识，光有知识是不够的。不光是光有知识不够，保罗后面讲到了他们还有许多的属灵的恩赐，保罗也说这都是不够的，唯有什么爱是最大的。他讲到这个问题，他在哥林多的十三章的十三节呢，我们都知道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都非常的大，这是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但是呢，这其中最大的是什么？是爱。这其中最大的是爱。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用的一整章讲爱的问题，他在讲到这爱是什么之前，用第一到三节讲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 OK，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你会看到，其实一个基督徒可以有很多的东西，比如他可以有很多的恩赐，他可以讲许多的方言，他可以没有爱，同时他可以没有爱。他有这种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知识，他还有全备的信，什么甚至叫他能够去移山，他的信心大得不得了。但是这个人很有可能，他也有一种可能，他的爱是不够的，或者是他可以甚至把所有的都周济穷人，或者舍己身叫人焚烧，他可以到这种程度，但是仍然可以是没有爱的。所以保罗说，如果没有爱的话，你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空的，是没有意义的。你的那个什么，就像日语讲这个土台，这个基础啊是没有的，就像你这个造房子没有基础一样，这个爱是所有的这些基础。如果没有爱的话，其他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益处的。如果没有爱心的知识，甚至起到一个相反的一个效果，常常是。保罗强调这个爱的问题，在这个哥林多前书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他不光是用这个吃祭肉的问题强调这个问题，他还在第九章，如果你看的话会看到第九章他讲到了一个这个不用使徒权柄的这样一个问题。就保罗他强调，我确实是一个使徒，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不要以为我没有列在十二使徒当中，我就不是神的耶稣的使徒。我要告诉你，我就完全不在这些最大的使徒以下。他可以这样的夸我说，因为他所经历到的这些事情，他为主做工的这个果效，这个他所受的苦等等这些方面讲起来，他没有一样是觉得他不如人的。他是一个真正的使徒，真正的使徒有什么？有权柄的。所以他告诉说，哪有在这个场上踹骨的牛不吃这个谷子的？哪有说这个照看这个葡萄园的不从园子吃园子里的果子？他意思是说，所以这些他说我们这样的为你们劳苦，所以从你们身上拿一些养生的东西，是完完全全是照着圣经是有可以的，是有这样的一种权柄。但是保罗说，我并没有用这样的权柄，我反正每一次都是劳驾前别的教会，像这个马其顿的教会，他们给了我很多的捐助，让我靠着这些，还有我自己自食其力。像保罗大家都知道，跟这个亚居拉他们是一起是支帐篷为业的，他所以他是这种 tent maker 这种所以说就是他可以就放到现在就是边工作边牧会的人也是有的。保罗这样选择说，因为他们的信心还非常软弱，免得他们跌倒，保罗就放弃了自己这个使徒的权柄，没有再用，为的是建造他们的生命，为的是造就他们。保罗想到的都是他们，所以保罗关于他自己呢，他却放弃了他所应有的这个权柄。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不求自己的益处而求其他人的益处呢，这是一种爱的表现，它是一个权柄权力的放弃。不是说你没有，而是有，但是呢没有用而已。我可以选择用，也可以选择不用，这是一种爱的表现。所以这个爱，它这个定义很有意思，它是一种什么？它叫对他人幸福的一种强烈关心。前提是什么？不考虑自己的利益，然后不考虑自己的利益的前提下，对他人幸福的一种强烈的一种关心。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说另外一个人他怎么好，只要他好就可以了，关于我，至于我自己呢是无所谓的，我可以做出牺牲来。这是关于爱的一个定义。 OK， 那这边呢讲到说爱的一个，其中爱的真谛里面我们都知道，其中一个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凡事都要求其他人的益处。这个他还说什么？保罗说，这个在第八章哈，他提到说，唯有爱心能什么？能造就人，造就人。这个造就看了一下统计的话，你会发现啊，在这个新约当中，这个造就这个词呢，出现了13次，其中呢，不是其中，是所有的这个造就这个词都是出自于保罗他所写的书卷，而且其中更是有11次之多都是出现在他写给哥林多的这两封信，一封是前书，一封是后书这里面的。所以保罗非常强调的这个造就这个概念，这个造就的原意是这个建房子，就是建造房屋等这种建筑物，它引申出来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建造我们属灵的这方面的生命。所以说我们的一言一行最终呢都是为要造就人，无论这个人是教会内的人还是教会外的人，这是一个就涉及到一个这个见证的问题。所以讲到这个属灵的恩赐，我们也不得不提一下，属灵的恩赐是神是圣灵随着他的旨意要分赐给不同的人的。我们应当求神可以赐给我们这样的恩赐，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给每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点。而且呢有人领受同样的恩赐，他的时间有的早有的晚，这都是在神所量定的时间里给的。他知道你在什么时间最需要某一种恩赐或者一种才能，所以如果你是有这样恩赐的人，是不可以看低没有这样恩赐的人。他只是暂时没有，比如说我们不可以有一种就是说 OK， 我们讲有没有受到圣灵的洗，有没有方言的恩赐，这都是神的主权，他在主里头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可以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去看其他的人，所以不存在所谓的一流的基督徒和二流的基督徒。 OK，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概念，就是要凡事凭着爱心去多说造就人的好话，然后呢行事为人呢也都是要想到我这个事情做出去之后对第三者对其他人的影响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们是会拆毁他们的生命呢，还是会帮着造就他们的生命，这是让我们要去常常思想的一个问题。保罗说了，他说凡事要这个什么，我们讲的是要为荣神一人而行。他讲到他在这个他在哥林多前书里讲到了，比如说第十章我们刚读了背了24节，前面一节23节这样说，十章的他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他说凡事都可行，这讲的是什么？是一个自由的概念。他讲到在主里的人，在耶稣里的人是有一个真正的自由，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他相对当时来说，相对那些还活在律法以下的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突破。因为犹太人活在律法以下，这个律法是要什么？是让你知道你是一个罪人，所以律法的规条呢常常提醒你，你是一个罪人，你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有许许多多的食物方面的还有其他的关于洁净方面的律，大家都知道嘛，对不对？非常的严格。但是保罗就说了，在耶稣里头的所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他已经老我已经死去了，他已经不是像律法在活，而是呢像主在活，所以他不受这个律法的辖制。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知道我们有许许多多的权柄，我们有很多的自由。基督徒其实很多人都有误会，好像基督徒有很多的清规戒律，是不是不可以做那个？是不是都你们基督徒是不是都不可以结婚呐、啊？很多我问听到很多这样的问题。我要讲很多次，我说不是，我们可以结婚的。你看牧师不是旁边还有个师母吗？我说都结婚了，都可以结婚。所以大家对这个基督徒有很多的误会，但是当他们来到教会会发现，哇，原来基督徒也是一正常人呐、啊。我就心想，我说我们是不是哪些让你看起来不正常的感觉？所以我们是自由的，和其他人完全一样，其他人可以做的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做。他说保罗说凡事都可行，但是呢凡事不都有益处，凡事不都有益处。这个益处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你做出来对其他人的益处有没有影响，会不会带来其他人的益处。他说凡事都可做呢，这个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但不都造就人。所以这里面牵扯到一个选择性的问题，就是说 但我们虽然有这样的权柄，有这样自由去做，但是我们仍然要有一个选择在当中，就是要过滤。我们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去做的。那原因是我们要考虑到这个其他人他们的利益，其他人他们的生命有没有得到造就。这是我们今天要这个分享给大家。所以这边讲到了容神一人，凡事要什么，他说无论吃或喝，你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神的教会是一个合一的教会。如果弟兄姐妹们之间有，因为这个考虑到其他人这个事情呢，是你的爱在发动，是透过爱表达出你的爱，然后你考虑到其他的人，所以你这个行为呢，是一个让神的教会更加的合一，让这个主的肢体之间彼此更加的和睦，是彰显神荣耀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荣神和义人呢，它是一个义理一表义理的这样一个完全统一的一个概念。所以呢，这是我们基督徒在做任何的事情上面都要注意的，那就是要有这样一个凡事荣神义人的这样一个态度。我相信今天的话语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反省，就是让我们弟兄姐妹去思想一下，我平时在我的行为当中，在我的言语当中，我有没有都来荣耀神，都来造就其他的人，无论这个人是主内的人还是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我们都要考虑到我们这个话还有我们的行为都是有影响力的，我们代表的是神，所以要考虑到我们这个见证的问题。让我们做一个祷告。哈利路亚，天父，我们感谢你，说谢谢你透过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方面的教导给我们一个真理，那就是我们凡事都要为荣耀您的名，也凡事为带给他人益处而行。主啊，愿主你帮助我们，你来鉴察我们的内心，主啊，给我们一个反省，让我们去思想我们至今所活出来的一个生命是否是为了这样一个原则而活。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来使我们有改变，在我们的行为，在我们的言语上都来荣耀你，都来造就其他的人。我们感谢你，愿主你继续与弟兄姐妹们同在，主啊，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与我们同行。我们感谢你，将接下来的时间都交在你的手中，奉耶稣的名，阿门，阿门，感谢主。然后有没有其他的联系其他的通知 ？OK， 没有第一次来教会的，今天第一次来教会的人有没有？啊，你们是第一次来教会的哦，感谢主。你们都是 Sony 的朋友哈，哦，欢迎你们，欢迎你们。你们都是香港的吗？哦，欢迎你们。我讲的话可以听懂。对不起，我不会讲广东话，下次可以跟他学一下。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就来谢饭，我们上去享受今天的哀宴。主，我们感谢你每天信实的供应我们一切的所需，主啊，求你来祝福为我们摆上的这些双手，让弟兄姐妹们在主里的付出都不是突然的，求你加倍用你的恩典来回报他们，求你要洁净楼上的食物，让我们吃了身体健康，保守带领我们今天下午的活动，奉耶稣的名，阿门，阿门。下午是小组哈，大家都知道了，继续上课哈，一楼和二楼那样。